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、弟兄姐妹，祝你早安！欢迎来到《爱在人间》节目的世界，我是您的朋友刘发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主要的话题仍然是新和故事。相信如果你是我们的老朋友的话，已经跟着我们听过了不同的故事，不论是宣教士呢，还是古今中外的一些属灵前辈的故事。其实我们在听他人的故事的时候，最重要呢，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些鼓励。尤其是身为基督徒，我们很多时候啊，在日常中也需要十分多的成长。有时候我们虽然自己相信了，但是常常呢，可能也胆怯，不敢跟别人去分享我们自己的信仰，或者是当别人忘记我们的相信的是什么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会觉得好像自己讲不清楚，总是期待一个传道人、牧师或者是一些属灵的前辈老师来讲解。那么其实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需要好好学习的一个部分了。因为我们每个人作为基督徒都应该是福音的使者，都应该更加的明白我们自己所相信的是那样。并且呢，圣经里面也常常提醒我们，我们已经得着了最宝贵呢，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和救恩。所以呢，使徒保罗也常常鼓励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，而是要认得我们身上有基督的荣耀。虽然我们在各种各样的限制当中，在各种各样文化也好、环境也好、社会风俗也好、周围人的眼光也好，都会让我们对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感到胆怯，或者是感到跟周围格格不入。但是这个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，因为圣经里面也跟我们说了，我们在这世上就是寄居的客旅，本身就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我们也不需要可效法周围的世界、周围的人。当然，主耶稣也辅照我们能够有智慧的应对周围的环境。就像保罗所说呢，像犹太人就讲犹太人的话，像希腊人就讲希腊人的话。但是重点不是表现上如何，而是我们内心是否笃定我们相信的方向，相信主耶稣的真理是在任何的时代、任何的环境都是真真切切的。当一些东西跟我们的信仰冲突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温柔坚定的拒绝，并且呢，也把真正美好的东西传递出去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新和故事。
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，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，所以写明地址即可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，短信内容请注明“爱在人间”收。天赐人情。爱在人间，星星之火，故事相传，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，领受属天的智慧。新火故事，
欢迎来到新火故事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开始读《挚爱中华·戴德生传》。本书将戴德生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献上一生的种种经历，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。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，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，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，来为主所用。上一次我们就讲到了戴德生尝试沿着长江沿岸去传了多次福音，最后呢，在崇明岛也建立了一个小的福音根据地。但是又因为当时呢局势比较复杂和混乱，他们又只能搬出了崇明岛。 但是戴德山传福音的脚步当然不会就此停下，他也多番的祷告寻求支持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会继续来读《挚爱中华戴德山传》这本书呢第十五章的内容。十五章标题叫做《快乐的日子》。
恶毒烈的心，迎接的故事糟糟心，心烧抓的火，跌染的刹那不熄火，心的旅途，火的传承，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。
他是一位难得遇到的神徒，全心全意寻求神的荣耀。他的秘诀是人所共知的，恳切祷告，再加上铁般的身姿和坚强的意志，使他朝的目标毫不动摇。戴德山在给母亲的信中提到这么一个人。原来，戴德山终于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。他是英国长老会差派的父皇的首位传教士宾惠烈。宾惠烈比戴德山年长17岁，基督徒们对他的名字呢早已耳熟能详。在1839年的苏格兰反兴运动，也是他充满力量的讲道所带来的结果。他曾经在爱尔兰和加拿大宣教，用他的智慧和幽默在露天广场中对许多人讲道。宾惠烈在1847年来到中国，学会了一般老百姓所使用的语言，并且编了一本通用的圣诗，也翻译了《铁路历程》。在替英国长老会做了几年开发工作之后，他希望能够来到南京，在太平军当中传道，但是跟其他人一样，暂时还没有显著的成果。1855年，他来到上海之后，就住在一只船上。虽然他头发已经花白，但是还是像年轻人一样精神饱满，充满传道的热情。宾惠烈和戴德山一见如故，十分投契。戴德山经常到他所住的那艘小船上去探望他，那么他也经常到南门戴德山的住所来讲道。在宾惠烈那点，戴德山学到了三样功课，这些功课好像是思想的种子，对于他将来建立内地会有极大的帮助。第一，宾惠烈时时指出神给他们的试炼是有其目的呢，是为了使我们看见生命新的一面或新的价值。其次呢，就是宾惠烈认为宣教是教会的大使命，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他也认为平信徒传道，这是十分重要的。戴德山和宾惠烈两人友谊日渐增长，也开始一起侍奉。1855年的12月，他们雇了两条船做旅行步道，同带一位姓宋的中文老师、仆人和船夫等，桂花和阿钱后来也随行。戴德山的船相当的宽敞舒适，他还可以住在一个比较大的仓房里，房间里面呢有一个像是壕壳造成的窗户，容许光线能够透进来，但是外面是看不进去的。船舱内有一张小桌子供戴德山梳洗和吃饭之用，另外还有一个大木箱，晚上可以把铺盖放在上面当做床用。另外还有两张椅子，以备访客到来。另外一间仓房则由宋先生和另一个仆人合用。船夫的仓房则用来放置书籍和解锁厨房。到了太湖南面的南浔，他们听到城外的火叉正在上演一些淫戏。当他们抵达的时候， 只见千人多呢聚集在一个大帐篷里面，越过雪天呢，许多穿着妖艳的妓女在那里招摇。对台附近还有不少临时搭建的赌档和妓寮。戴德生把这样的场面称作是撒旦之地和浮华世界。宾会的毫不犹豫地跳上戏台，何止站在上演的影戏，他对那些戏子说：“你们所做呢，极致不对，这般的行为会令你们下地狱呢。”人们只是把他跟戴德生抓走了，但是也没有暴力对待他们。不过第二天呢，宾戴两人又回到广场上来，这次他们没有尝试终止影戏，不过他们带来了一架梯子，站在上面假道。刚开始呢，还有不少的人围观，后来呢，又把他们给带走了。戴德生叔说道：“虽然这些中国人行为败坏，但我从心底里面爱着他们。哎呀，真是求神下他们显明，无论如何，我真不忍离弃他们。”在纳逊一些命案之时，也请求他们帮助遏制这些忧伤疯狂的淫戏。二人祷告之后，也决定由戴德生再尝试一次。戴德生穿着中国式的衣服，在无人发觉的情况下走过群众，来到了戏台上。他命令戏子停止演出，并请观众听他说话。在他发言的时候，宾会列已经来到了观众当中。但观众要涌上去阻止戴德生时，宾士就喝令他们坐下来。戴德生大声地对戏子说：“可怜你们的灵魂吧，不要引诱别人进入永受咒诅之地。”人们终于把他拖下台来，他们松开手后，他又到另外一处人群聚集的地方。那时有一个妓女正坐在中央的一把高凳子上，当他站起身时，戴德生立即坐在他那个凳子上，大声说道：“你们周围这一切都是煽风败德之事，我说的话对吗？”倒也有许多人同意戴德生的话，但是最后戴德生还是被人拖走了。宾会列也大声地问道：“难道你们愿意见到你们的女儿落在这些女人一般的田地上吗？”他听到好些人重复他的话说，不少人都说绝对不会让女儿干此戒也。于是宾会列又问道：“既然你们不愿意，那么你们为什么花钱帮助别人的女儿操此戒也呢？”最后两人回到船上，身体倒是没有受到任何伤害。之后二人又对野火的花亭上的妓女传道。在戴德生的船上，两人祷告说道：“感谢天父，当我们在这些人当中做此危险的工作时，你保护我们一毛不损。”许多南巡的居民似乎也都同意他们的行动，有一个人整天地跟着他们，又请他们到茶馆去。他说：“你们所传讲的是真理，让我请你们喝茶吧。”宾会列从英国带来一盏三面是镜子的大关灯，把灯点亮之后，因为反射的缘故十分明亮。其实这种灯在英国是十分普遍的，但是在那时的中国则很少见，所以那时引起茶馆当中不少人的围观。对话中好奇的人说道：“是不是所有的偶像都是假的呢？信耶稣到底有什么好处呢？如果耶稣在天上，我们在这里如何敬拜他呢？不如你们带我去见见这个神和耶稣，我才可以信他们。”这个好奇之时，一面替他们两个倒茶，一面发问。殿下在旁边也放下手里面的热水壶，交叉双臂，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们的对话。戴德生听到有人轻声问他旁边的朋友说道：“哎，你可听见他们讲话了？你可相信这些洋鬼子的道理呢？”令人惊讶的是，那人回答说：“我相信。”还有一位来自北京的青年 他听不懂上海话。他对戴德生说，哎呦，我想我们非常相似，都是远离家乡，孤身在外，没得朋友，又不同语言，你会觉得孤单吗？或者你的伤可以使你不敢孤单吗？戴德生很正常地回答道，有些时候我当然也是感觉到孤单呢，尤其是在身体不适的时候，我也时常想到亲爱的父母及家人，但是当我跪下为他们来祷告的时候，我的神也总会给我一些安慰。虽然我仍然会想家，但是我也已经足够有力量可等待与他们的再次相会。那北京青年也真诚地回应，哦，谢谢你这样真诚的分享，听起来也是真好啊。也有其他人对冰慧烈说，你应该把头发剃掉，戴上中国帽子，像你这位朋友一样，那使你看起来会帅得多了。冰慧烈倒是点头称是，并且也决定学习戴德生的样式。在他写给母亲的信上，他说道，在过去数星期中，我一直和一位来自中国传道会的年轻英国学教师戴德生先生一起，他住在他的床上，我则住在自己的床上，我们一起经历神的怜悯。有好几次我们一起的工作呢，也是得着他很大的帮助和启发。四个星期前，也就是12月29号那天，我也开始换上中国的服饰。戴德生先生早在数月之前便更改服装了，我看到他谦卑爱中国人的心，于是我也选择效法他的样式。戴德生的船仍停泊在南浔，他的船舱来了几位客人。戴德生说道，拜偶像是愚蠢的，美好的礼物都来自那位有真有活的神。这法克说道，你说呢，也有点过于武断了吧，有些偶像是毫无用处，但有些却是很好的呀。戴德生问道，那么请你告诉我哪些是所谓呢好的偶像呢？那法克说，他们也就在这附近啊。那人说的话一边指向附近的一座庙宇，他说，有许多年前两个人带着一串白米来到本市销售，那是刚巧是碰住饥荒，耕种失败，百姓都忍饥挨饿。那两个人看到这情景，就把这白米召集穷人，但这样一来，他们便没得吃，返回本乡了，因为他们的白米已经白白的送完了。白米并不是他们自己的，是他们的主人所有，他们怕无法交代，就一起再次逃火自尽。人们说他们是神，而且造了偶像代表他们，又在这地为他们立庙，至今都相互不绝。戴德生也耐心地倾听，只好就对他们说，哦，那么你们所说的这些偶像也不过是人而已啊，他们逃了主人的白米，而且他们其实也不敢逃火自尽。于是戴德生把真神是如何拆迁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，使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的道理，一一呢告知了他的客人。在他写信给妹妹戴和妹的信中，他提及南浔的经历说道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虽然主还没有叫圣灵浇灌下来，但在这里许多人已经听到救恩之道，而且还有些人跪下来和我们一起祷告，承认并且相信真理的教训。说到他的同工冰慧烈，戴德生说，这段快乐的日子使我毕生难忘，他热爱圣经，他的圣洁生活以及对神意志的信靠，使那些与他交往的人有心底都能够获得一种满足感。回到上海之后，冰慧烈和戴德生照往常的习惯参加麦都恩教士 每周一晚上在家中举行了祈祷会。在一次聚会中，他们遇到了一名叫做鲍华斯的船长，他刚刚从沙滩回来，并请上海的教士为沙滩祈祷。因为沙滩是一个很有潜质的雪橇工厂，他说道：“那点儿各国的沙律运气，为什么独独少了雪橇师呢？”然而，那里的传教士需要有很好的准备，因为当地有的中国社会中的种种的流弊。沙滩离上海南面800里，并非条约口岸，所以按照法律不容外国人居住。但是许多外国商人都在沙滩对面的鼓浪屿住下来了。中国政府也没有干涉这样的行为。那边的道德风气很差，最大的贸易是鸦片烟以及买卖人口，包括苦力和妇女，动辄都是成千上万的转送出押。戴德生对于鲍华斯船长所说的一番话印象甚深，并且觉得神呼召他到沙滩去，但是如此他就要离开宾会列，对他来说真是很大的一个牺牲。他说：“我从来没有一位像冰先生那样的熟龄的父亲，我从未有过如此的快乐的团契。我对神说，要我们分离总不会是你的旨意吧。”从那之后的很多天，他一直都有些闷闷不乐。有一天，他和冰慧莲一起到劳勒宾牧师的家去，吃过晚饭后，他们围着钢琴听老师母弹唱。这诗歌是被称为传道人的符咒的一首诗歌，是戴德生以前从未听过呢。歌词传道：“我决定前往，不再舍不下朋友或妄想，以及查得心灵的种种宽负。从此以后，不论风雨或晴天，苦悲或甜悲，我只祈求神啊，使我身体圣洁，使我灵魂警醒，准备迎接生命中艰难的考验。”戴德生大受这首传道人的符咒这首诗歌的感动。老师母唱完之后，他几乎泣不成声。当天晚上，他请宾会列来到南城头的家中，流着泪地向他说：“神父召我到沙滩为他做工，但我一直抗拒，不愿前往，因为我不能忍受与你分别，也不愿见到我们共同工作的日子就此要终结了。”冰慧烈一听之下，露出既惊诧又惊喜的表情，说道：“哦，我亲爱的朋友啊，我也领受到主的符咒，要我去沙滩去。并且我也正在为的将要失去跟你一起的快乐团契生活而难过呢。”于是就这样，二人决定一起前往沙滩。鲍华斯船长听到两人要到沙滩传教的消息，十分高兴，愿意免费的赞颂他们。于是，在1856年的3月6日，他们离开上海，直赴沙滩。
我走过最幸福的路，是跟随的路，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。我走过最喜乐的路，是依靠的路，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全
相信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心火故事环节。今天呢，我们读了《挚爱中华》这本书呢第15章的内容，就说到了戴德生好不容易找到了志同道合一起赴死的伙伴，并威烈对他来说既是好友，也是像首领父亲一样的存在。他们二人一起做工，也见证了上帝十分多的荣耀。今天的故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他们二人传讲福音真理的勇气实在是令人敬佩，也是我们效仿的榜样。他们不以福音为耻，在各种各样的境况当中都坚持传讲神的真理，神也赐给他们智慧来面对不同的问题和境况。而他们现在呢，也要继续一起前往上头传讲。接下来也会有怎样的挑战和新的学习呢？那么下回我们会继续来读戴德生传，你要记得来听。
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，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。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，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眷顾。世界却更加宽阔，放手却更加想象，精彩丰富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，车技却更加宽阔，放手却更加稳妥，超乎想象，精彩丰富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。
想象